请遵行他话语的人。我们把以下时间交给潘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中国最后一个帝国清朝，他在开始的时候，前几个皇帝是当时他们国势鼎盛的时候，其中的第二个皇帝我们叫做雍正。那么有一个拜官野史的说法，说当那个时候呢，雍正把皇位传给下一个他的儿子的过程当中，是有这么一段历史。当时呢，只有两个儿子有可能有机会继承王位，一个是老四，一个是老五。这个老四呢，非常的聪明，非常的能干，但是呢，他的出身背景很不好。怎么说呢？他的母亲，他的生母是一个寻常的宫女，而且根本连妃子都不是。那么这个老五呢，某个角度来说非常的平凡，但是呢，他的出身很高贵，他的母亲是贵妃，然后呢他也非常的讨父亲的喜欢。那么这个雍正皇帝在考虑到底要把皇位传给谁的时候，一直委决不下。最后呢，他就做了一个采用了一个方法来做决定。有一天，他把他身边最重要的大臣都找到他的面前来。如果你了解，那你就知道那个时候的名臣，包括张廷玉，包括鄂尔泰，这些人都是雍正时候的名臣。他把他们找来以后，然后接下来就做了一件事情，他叫他的总管太监呢，带人拿了两个盘子，这两个盘子上有一个盘子放的是一盘清朝最贵重的东西，就是东珠啊，不是珍珠，是东珠，是在这个东北的那里的河里面找到的那个最大的珍珠，一盘那个非亮晃晃的珍珠，另外一盘呢上面放了一个印，一个玉做的印。然后他就告诉这个总管太监说，你把这两个东西拿到书房去。那个时候两个儿子正在书房念书，就说这个父亲把这两个礼物分别送给你们赐给你们两个。这皇帝那时候用这种说法，然后呢你们自己选择。那么当这个两个礼物拿到书房面前的时候呢，这个老四就说，就请他的弟弟先选。这个老五呢，看了这两样礼物以后，他看到那一盘东珠在那边晃来晃去，非常的光彩夺目，而且一颗一颗都是非常贵重的，他就做了一个决定，说我要这一盘东珠。他就把这盘东珠选走了，然后这老四呢，他就选了那一个玉印。那然后这个总管太监回到皇帝的面前回报，然后这个皇帝听到他们的选择之后，就问了一句话说，那这个老四当时的看法当时的反应是什么？他说老四没有什么反应，但是好像心里面暗暗的高兴。所以呢，这个雍正皇帝就叹了一口气说，好吧，那没有什么可以选择的。他马上呢就做了一个决定，当时的大臣都在场，是一个证明，他要把皇位传给老四。所以呢，一个封和亲王，一个封宝亲王。封宝亲王的当然宝嘛，就是将来要当皇帝。为什么封和亲王呢？就是说你将来不要争，好，所以叫和亲王。那么等到雍正死的时候，这个诏书从那个什么正大光明牌匾上拿下来的时候，一看传位给这个宝亲王，所有的大臣都是见证。这个老五就说，这一个哥哥他的出身这么不好，他凭什么当皇帝？然后呢，这个鄂尔泰他就把这个经过告诉他说，你记得你当初是怎么选的。这老五呢非常的遗憾，他就只有接受一个决定，就是皇位给他的哥哥。那么这个老四就是谁？这个老四就是清朝最有名的皇帝乾隆皇帝啊。那么我不知道这一个故事它的真实性有多少，但是这一个故事让我们感觉到一件事情，就是给我们一些启发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在面对很多的选择，有一些选择其实重要性不大，包括今天中午你下到餐厅去，你是选择吃饭还是吃面，老实讲重要性不是那么大。但是有一些选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从刚才所看到的那一个例子里面，当一个人在面对他生命当中 重大的抉择的时候，他有没有一个好的眼光，他有没有一个正确的一个想法跟动机，常常会决定我们的选择。如我们有没有可能有一个好的眼光，能够像刚才所讲的那个例子一样，跨过那个外表的景象，去看到真正的价值是什么？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眼光，帮助我们在生活当中，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正确的抉择呢？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眼光，很可能我们会错失许许多多真正有价值的事物。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圣经，所看的整个十一章里面，让我们看到其实耶稣基督在向人发出一个呼召，说你有没有真正的好的眼光，能够看到真正有价值的事物，以至于你会做真正有价值的选择呢？这是我们在今天这段时间经文里面所看到的。我们讲到马太福音，谈到天国，谈到天国的来到，在马太福音的第八章跟第九章讲到天国彰显了神的全能，也谈到第十章也谈到天国的君王差派他的门徒去把天国的福音传扬开来了，差传把福音彰显出来，神迹把天国的全能彰显出来。那么如果从八章九章十章，我们应该看按照常理来判断，这么好的福音应该是人人抢着要的，好像呢 Christmas 之后呢，你要去结束以后，你要 Christmas sale 节期后的 sale， 你会先在那个网络上面先去做研究，然后呢发现什么东西是非常有价值的，然后节期那一之后呢，你会抢着去怎么样去把它买下来。但事情是不是这样子呢？很不幸的，在十一章里面让我们看到，事实上不是这样子。耶稣所推介的福音看起来是非常的好，看起来是每一个人都应该要抢着要的，但事实上耶稣在传扬福音的过程当中，我们先从表象的角度，先从暂时的角度来讲，看起来好像遭遇了挫折，遭遇了许多的挫折。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来看到耶稣基督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所传扬的这个天国的福音所面对了一些挫折。那么所面对的挫折有哪一些呢？我们可以在这章经文圣经里面，我们先看到有三件事情在这里显示出来。第一个挫折是什么呢？第一个挫折呢是耶稣基督遭遇到同工的质疑。当耶稣基督十一章里面告诉我们说，施洗约翰那时候他在监牢里面，他派人来问耶稣一个问题，说我们要等的是你呢，还是我们要等候别人？那么施洗约翰是谁？施洗约翰是耶稣基督的先锋，他的责任是来怎么样？以赛亚书说他的责任是来铺平耶稣基督的道路，简单的来说是来预备人的心，透过他的工作让耶稣基督在之后出来的时候更容易怎么样把福音传扬开来。所以他的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他要向人介绍耶稣基督是谁，他要向人介绍耶稣基督是那一位弥赛亚。所以你看到耶稣基督所你看到施洗约翰，当他做了许多的工作，当许多人跟随他的时候，他告诉他们说你们要等候那个在我之后来的，然后对耶稣基督有很多很多的介绍。对施洗约翰来说，他出来的时候他的责任就是把弥赛亚介绍出来，他出来的时候他也努力的做这样的事情，他预备福音。那么但是到了这个时候，当天国的福音在传扬开来的时候，施洗约翰突然派人来问耶稣一个问题，说我们真的是在等你吗？一个和他原本开始的时候互相所很确定的宣告相冲突的问题，从某一个角度来讲，这对耶稣基督是一个打击。耶稣基督在世上如果有一个同工的话，其他人是他的门徒，如果有一个平行的同工的话，这个同工是谁？这个同工是施洗约翰。结果或者我们可以说他是他最亲密的同工，耶稣基督最亲密的同工施洗约翰回过头来向他问一个问题，说我们所等候的弥赛亚真的是你吗？某个角度来说，这是一种令人难堪、难过的问题。那么 这是耶稣基督所面对的第一个挫折。那么在面对这一个事件的时候呢，我想有两件事情我在这里先提一下。那么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件事，当耶稣基督被他的同工提出质疑的时候，一方面他回答施洗约翰，回答施洗约翰的门徒，要是门徒转告施洗约翰说，想想旧约，我所做的事情就是旧约对弥赛亚的预言。这一方面来讲是回答施洗约翰，确认他就是那一位弥赛亚。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他的反应是肯定那一位向他所提出质疑的那个同工，然后说妇人所生的没有大过施洗约翰的。所以你在这里看到他的同工被他提出质疑，他反过来肯定那个向他提出质疑的同工，这是一种何等的胸襟。那么这是一个我们在这里看到的。第二个我要在这里强调的另外一个点是，我们刚所读的这一段经文，一开始所读的这个经文，耶稣在那里说，从施洗约翰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那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句话的意思是不是说，你要怎么样可以进天国呢？你只要努力做些什么，你就可以进天国吗？那么这句话是不是这样的意思？中文看起来的翻译好像是这样的意思。如果是这样的意思，它跟我们整个基督教的信仰是相冲突的。因为在基督教信仰，我们强调一件事情，是我们可以进入天国，我们可以得到拯救，是靠恩典。怎么说我要努力做什么然后才可以进入呢？看起来好像有一点冲突矛盾。那么我想在这张需要稍微解释一下，我们先解释它的意思，最后我们还要再回到这一节圣经里面。其实根据它原来的文字，这一句话更合意的翻译是这样的，从施洗约翰到如今，天国是那一些对天国的灵道有强烈反应的人可以进去的。努力那个字应该更可以的翻译是对那一些天国的灵道有强烈反应的人可以进去的。谁对天国的灵道有强烈的反应就可以进来。反过来来讲，如果你对天国的灵道你觉得漠不关心不闻不问，那么天国没有你的份儿。这是第一个耶稣所面对的挫折。第二个耶稣所面对的挫折是他自己对他做事工的一个评估。当天国向的福音向人传扬的时候，人的反应是什么呢？你在那个地方看到耶稣基督的一个感叹，就是人的反应是冷淡的。他说，我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起来，我跳我怎么样你们什么你们都没有反应。那为什么没有反应呢？这个好像也不是方法不对，因为呢，你在这里看到一个对比，耶稣基督说，这个方法你们也没有反应，那个方法你们也没有反应，用什么对比呢？他说，施洗约翰来，他不吃不喝，你们也没有反应，然后呢，我来了，跟你们吃，跟你们喝，你们也一样没有反应，所以这个不是方法的问题。方法对方法不对好像不是这个问题，而是不管不吃不喝，不管也吃也喝，都没有反应，都没有反应。如果看到这里你就要有一点安慰。我不知道我们在传扬福音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被拒绝过？你有没有因为被拒绝而受伤过？或者你不是被拒绝，而是人家根本没有反应，你会不会因为这样有挫折感？或者呢，有的时候不是短时间的没有果效，而是你传福音给一个人长时间都没有果效，你会不会因为这样子而觉得灰心？你在这里看到一件事情，耶稣基督也曾经像你一样的，他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他被拒绝过，他也曾经像我们一样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被人冷漠以对。因此在服事当中，当我们有这样的挫折有这样的委屈的时候，我们知道一件事情，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都了解。这是第二个他所面对的挫折。第三个他所面对的挫折是更大的一个感受。他表达他当时代的人对天国的福音的反应是没有反应到让人难以理解。如果我们说人类的历史当中，从一个角度来讲，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哪一群人最有福呢？就是那一群生在耶稣的时代。当然你那个耶稣的时代，你生在中国是不算数的。那一个时代，耶稣生在那个时代，生在耶稣周围的那一群人是最有福的。为什么？在耶稣降生之前的以色列人，他们呢，期待要看耶稣，等耶稣的来到，等不到。 所以有一个人哈，我记得我在12月25号圣诞节的时候讲到说，有一个人他等着耶稣的来到，然后耶稣一生出来，他看到那个 baby 耶稣，耶稣那时候连话都不会讲，什么话都没听到，他看到耶稣的来到，他就说我现在死了可以了。在耶稣降生之前的人，没有像耶稣降生的那个时代的那些以色列人那么样的有福气，因为他们想要看耶稣看不到。我们呢，某一个角度来说呢，我们也没有他们有福气，因为呢，当我们生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没有像约翰一样，我们亲眼看过、亲手摸过耶稣基督，我们所看的是这一本圣经。当然我们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完整的 picture。可是我们好像也没有像他们那一个时代那么样的有福，所以那一群人最有福。但是呢，耶稣基督却在这个地方说，过去多少人可以想要看你们现在可以看到的却看不到，你们看到了却好像把所看到的当作垃圾一样，你们看到了却好像把那个最宝贵的当作垃圾一样。这是那一个时代的人的问题。如果在古他，所以耶稣基督讲，如果在古代的时候，很多的地方的人有福气，听到你们所听到的，看到你们所看到的，他们早就悔改了。你们今天的福气那么大，却怎么样？却不愿意领受这个福音，这是那个时代的人的状况。所以耶稣基督因为这样，也同时向他们做一个警告：当你们有机会听到，有机会看到，当你们有机会这样子领受天国福音而拒绝放弃冷漠以待的时候，你们要为你们自己的选择付何等大的代价。这是耶稣基督所面对的问题。那么耶稣基督为什么当这个传扬福音的过程当中，为什么人会冷漠以对呢？为什么人不愿意悔改呢？那么也许我想我们从这段经文当中，或是从其他的福音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因为耶稣基督他没有他们所以为的那一个传统的君王的形象。那么我们先从约翰来讲起。当时约翰为什么一开始的时候他那么确切地告诉人说，看啊，神的羔羊要除去世人罪孽的，然后过了一两年以后，他却说，我们所等候的到底是你呢，还是我们还得等候别人？为什么他有这样的改变呢？有一个可能的原因，可能是因为约翰当时被下在监里。他为什么被下在监里呢？因为他责备希律王不应该娶他弟弟的妻子为妻，而被下在监里，而且呢，生死未卜。因此他急切地等待拯救，或者在被下在监里的过程当中他信心软弱。所以呢，当我们在信心软弱的时候，有时候会提出怀疑，那么这个可能是其中的一个原因。那么和这个原因有关系的是，耶稣的时代犹太人所等候的弥赛亚，所等候的君王是一个什么样的君王呢？是一个政治性的君王。他们在等候一个君王起来带领他们能够脱离罗马人的统治，所以他们认为神要拯救他们的方法，这个弥赛亚所要等拯救他们的方法是政治性或军事性的。所以他们等候的一个君王是一个什么样的君王呢？是一个军事家，等候的君王是一个蛮有威容的将军。那么我们不知道约翰是不是也有这样的观点，我们不清楚。但是很显然的，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的形象跟他的角色和犹太人所期待的不一样的。甚至连耶稣的门徒到了耶稣基督要上十字架之前，他们也不能够真正的了解。所以我讲到以色列人所期待的是一个蛮有威严、蛮有尊荣的君王，而耶稣基督的表现是什么呢？像他自己在后面的经文所说的，他所表现的是柔和谦卑。柔和谦卑在我们这一个时代呢，再怎么样看都不是被这个时代所喜欢的一个美的一个品格。至少我们看到柔和谦卑看起来就不像君王。我们讲一讲纽约的职棒队。纽约的职棒队有一个华人的投手，这个人叫王建民。那么他全年投，连续两年都是全纽约 Yankee 最怎么样，最胜投最多的投手，所以就有人在讨论说他会不会成为 Yankee 的王牌投手。 然后有人就说不会。为什么不会呢？他们说呢，他站在投手板上的时候呢，缺少一样东西，缺少王牌投手的霸气，所以呢他大概没有那个条件。他们认为说谁最有那种霸气呢？就是那个 Clement。 当然他说 Clement 站在投手板前面的时候最有霸气，当然他现在麻烦很大，就是麻烦很大。那没有霸气，所以不能够成为王牌投手。另外一个也是纽约的，对不起啊，今天这个好像这个跟这个 Boston 跟纽约这反正最近很不对头哈。有人说哈 ，Ian Manning 就是那个纽约那个 Jet 的那个四分卫，说所有的 football 那个里面哈，对的四分卫最没有王者霸气的人就是他，结果是他把我们的球队打败了。是他把我们球队打败了。所以柔和谦卑看怎么样都不像是一个君王。另外一方面，我们甚至讲以赛亚书上面说耶稣根本就不是一个美男子，耶稣基督甚至连文雅清秀都怎么样都谈不上。你不要被中古世纪的那个画家所骗 所欺骗哈，所欺骗。以赛亚书上面说他无家型美容，他长相不好看，没有人会喜欢他，没有人会喜欢亲近他。他是这样的一个状况，他像什么君王？这是什么？这是传统犹太人对君王的形象的看法。耶稣基督一点都不像。耶稣基督还有一个状况，五柄二仪的神迹行完以后，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很多人要拥戴他做王，结果呢，他怎么样？他却退开。他却退开，不愿意怎么样，不愿意被立为王。用今天的说法就是这一个人没有勇气承担他的责任，他怎么样，他躲开他应该有的形象。其实犹太人不知道，甚至我们当中很多人也不知道，耶稣基督固然是要来做君王的，他确实是要来做君王的。所以当比拉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他说你说我是犹太人的王，我告诉你我就是为这个而生的。但是他所要生成的，所要成为的犹太人的君王，不是像我们传统当中所想象的。历史上无数的君王是踩着别人的血迹前进的，在中国是这样，在海外，在外国也是一样。但是耶稣基督要成为君王，是要舍了他的血，让众人得到恩典的。在历史上，许多的君王是用权术来得到他的权力的。耶稣基督怎么样得到他的权柄呢？他是用柔和谦卑的形象来成为，来得到他的权柄。他是用一个仆人卑微的服侍众人的形象来得到他的权柄。弟兄姐妹，这样的形象不容易被耶稣那一个时代的人所接受，有的时候也不太容易被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所接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也看到耶稣所要成就的事情是超过凡俗人所期待的。他不是要像以色列人所想象的一样，要用军事和政治的力量来解决问题，因为军事和政治从来就不能够真正解决问题。我在读《战争与和平》，因为我女儿的关系，托尔斯泰就说，在拿破仑时代里面呢，欧洲有一个想法，说欧洲怎么样得到它的文明跟繁荣呢？就是要军事，要有强大的军事，跟从因为强大的军事所得到的统一。今天我们所仍然这样子想，几年以前的时候，西方的世界认为我只要出兵打伊拉克，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解决，结果现在的问题当然就是身陷泥沼。或者我们有时候也以为政治可以解决问题，我们觉得我们只要选出一个好总统，我们只要觉得我们有一个好的君王，所以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解决。所以中国的古代儒家思想想社会的问题怎么得到解决呢？就是有一个圣王出世，只要有一个圣王来统治国家跟社会，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可是问题来了哈，这个圣王哈，这个明君哈，要怎么出来呢？那就看运气了。有运气呢，我们今年运气好，我们这个时代运气好，就有一个圣王出来，没有的话呢就怎么样，就过去了。所以我们现在有的时候也会这样想，我们有时候把谁当总统这个事情搞得天大地大。 但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不是要 用政治来解决问题的，因为他知道政治军事不能够真正解决问题。所以他回答比拉多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但是我告诉你一件事，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上。这个所谓的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上，不是指地理环境而已，指的是本质的问题。我这个国家的本质不是像你们所想象的那样，因为解决问题的方式不是像你们所以为的那样的方式。耶稣基督也不只是来解决人物质外在的问题而已，物质的需要固然需要解决，但是耶稣基督非常深刻的知道，最根本解决人问题的方式是人生命真正的改变。所以他行神迹是为了帮助人，是为了爱人，但是他从来没有想要用神迹来换取人来跟随他。这个和今天有的时候有人大张旗鼓的宣扬神迹完全不一样。耶稣基督的作风是非常保守的，他行神迹医了人说不要告诉别人。从今天的角度来讲，耶稣基督的这种行销作风是非常落伍的。所以他行完神迹有很多人来跟随他，这个在约翰福音第六章里面讲的，有很多人来跟随他，然后呢耶稣基督行完神迹，众人要拥戴他做王，他就跑到山上去，然后呢他跨过海走到海的另外一边，他行了一个神迹跨过海走到海的那边，第二天早上的时候很多人呢跑去跟随他，一大群人跑去跟随他说，老师啊夫子啊，你什么时候到了这里来，我们找你都找不到。你看这些人跟随他跟随的多好。这些人为什么要跟随他呢？因为昨天晚上的经历让他们以为跟随耶稣大概就等于拿到一张长期饭票，所以呢就怎么样，他们就一直跟随他。结果如果你有人这样愿意这样跟随你，你会有什么样的想法？耶稣基督却跟他说，你们跟随我啊是为了外在的好处，是为了物质的需要。他说，我劝你们换一个动机，不要为这个世界上的物质而努力，要为永生而努力。所以他们就在那里讲约翰福音第六章，就在那里讲，他们在那里谈到后来，这一群人说这话甚难，谁能了解呢？他们就退去了。然后所以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从现在的角度来讲，耶稣的行销能力很差，真的是不合适这个时代的需要。但是问题是这样子，耶稣基督知道一件事情，外在的物质的需要，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神愿意来帮助我们，神愿意来供应我们的需要，但是这不是解决人问题根本的方式。那么耶稣基督来到底要带来什么呢？耶稣基督知道所有的问题如果解决的只是外在的问题，这个叫做治标而不治本，都不能够带来彻底的解决。除了人得到生命真正的更新，而这生命真正的更新是透过他舍去他的生命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而成就而得到的，当我们透过他的救恩得到生命真正的更新的时候，我们这些对天国的领导有回应的人，我们这些愿意用信心来领受他救恩的人，我们才能够得到真正生命根本的更新，我们才能够真正得到生命真正根本的解决。那不是说因为这样我们就没有外在的困难了，而是当你的里面解决了之后呢，外在的问题就不能够真正对我们带来伤害了。就好像一个高明的医生，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那是治标。当一个人他的根本得到医治以后，他有很强的抵抗力的时候，即使有 flu 侵袭他，他也很容易怎么样，很容易可以痊愈过来。耶稣基督所要给予的是真正生命根本的解决，可是这个时代，当耶稣所在的那个时代，他们所要的是什么？他们所要的是外在的物质的那些表象的解决，所以他们不能够了解，他们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够明白呢？就退去了。第三个耶稣被拒绝的理由是什么呢？他所传的信息和当时是一个格格不入的信息。耶稣基督在他所宣告的话当中，他提到说，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这句话是怎么讲呢？其实这句话呢是有一个背景的，在耶稣的时代，犹太人的传统里面讲到人要遵守律法才可以进入 天国。所以呢，犹太的拉比有一种说法，我现在很简单的把那个说法用一个简单的方法来说。他说呢，你要怎么样能够得到进入天国吗？你呢要把你的颈子放在轭下。放在什么轭下呢？放在律法的轭下。你要把你的灵魂放在律法的重担下。当你放在越重的轭之下，你就越得到安息。哎，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表达。那简单来说，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得到安息吗？你要得到天国吗？你要进入天国吗？我告诉你，你就是要让那个律法的轭呢，越重的放在你的身上，你就越容易得到安息。这是一种吊诡，这个吊诡有没有效，我们不知道。可是耶稣基督在那里引用当时拉比的观点跟想法，他其实他所要表达的一件事情是，你们来负我的轭，你们要来负我的轭，你们要来担我的担子吗？我告诉你，我的轭跟我的担子不是像犹太律法所讲的那样是重的，我的轭跟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耶稣基督在那里其实要表达的一件事情是，进入天国的路径不是要负重担的，只要来接近我，领受我所赐下的恩典，在我所赐下的恩典当中得到更新。当你在我的恩典的底下得到更新，你就能够得到安息。而且不但你在那里得到更新，得到安息，你是以这个生命的更新为出发点，让你自己在任何的处境挑战当中都能够活出一个生命真正应该有的样子，都能够活出一个生命真正的满足。那么所以我们可以在那里看到，耶稣基督所传达的福音是一个靠恩典领受恩典而得着的福音。当时的拉比所传讲的是，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你不付一点代价怎么可以呢？而且你付的代价越重，你才越能够得到，是一个靠律法靠功德来得到一些的。所以因为这样子，在这样的信息也不为当时的犹太人，不为当时的法利赛人所接受，甚至成为他们的绊脚石。有时候我觉得这样的心情当中存在着一种骄傲，我们就想说，解决人生的问题如果只靠恩典，只靠信心，如果我自己没有做什么，做点什么，如果我自己没有一点贡献，那我算什么呢？那我的尊严到哪里去呢？那我的价值在哪里去？其实这是一种骄傲，这是一种骄傲。所以耶稣基督的形象不为当时的人所接受，耶稣基督所提供的解决人困境的方式不为人所接受，耶稣基督所传的信息不为人所接受。但是耶稣基督，你可以看到他在整个传扬福音的过程当中，他所传的是一个不妥协的福音，他所传扬的福音是 no compromise， 是不妥协的，不妥协的。他从一个角度来讲，他不会为了迎合一个人的品味而在他所传的信息上做妥协。所以在面对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他有三个回应。好，我想我要把回应主要集中在第二个。好，第二个，他第一个，他强调一件事情是，他不因为人对他所传的福音跟所传的信息的评价，影响他自己对他所传的福音跟他所传信息的评价的肯定。所以他在那里说，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始。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智慧已经显明了他的智慧，不在乎别人的反应是什么。而且他也知道，有一天人总是要接受这样的智慧的。一时的果效不一定是永远的果效，真正有永恒价值的果效，或者暂时不被接受，但是是绝对经得起时代的考验。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时代是一个强调速效的时代。 McDonald 的产品做出来多久没有卖出去就要丢掉，这是强调速效的一个时代。对有些东西来说是这样的，但是是不是对所有的事物的价值都是从这个角度来评估呢？反过来来讲，我们的周围很多的基督徒已经成为少数了，然后我们也会发现，我们面对一个问题，我们坚持的原则被人嘲笑，会被人嘲笑。但是我们要对自己有一个这样的肯定，就是有一些事物是要经过长远的时间的 的考验，才能够显明真正的价值的。而对我们弟兄，对基督徒，对我们，对弟兄姐妹，对我们基督徒而言，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自我肯定，需要有这样的一个认定。所以我上次的时候我讲到红豆汤，这一个时代需要有人有更大的耐心来熬红豆汤，而不是随时在意那个讲求速效的价值。那么我想我更重要要在这里强调的是，耶稣基督也再一次向他的群众发出一个挑战，那个挑战简单的就说，你是一个有眼光的人吗？耶稣基督在那里说，他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的道呢像聪明通达人呢就怎么样，就隐藏，像婴儿就怎么样，就显示出来。我要问一句话，说你是婴儿吗？这里所谓的聪明通达人是什么意思？我解释一下，达人这个字哈，是现在在台湾常用的一个字眼，那个字简单的意思就是聪明的专家的意思哈。那你是一个达人呢，还是你是一个婴孩呢？那这个达人在当时，这个聪明通达人指的是当时指的是什么呢？当时的文士和法利赛人自以为是聪明通达人，人也认为他是聪明通达人，因为他们有学识，他们有生活的经验，他们受人尊重。婴孩是谁呢？婴孩指的是那没有见识的人，是那些无知无识的小民。耶稣说，神的道像那聪明通达人就隐藏了，像婴孩就显露出来。请注意，耶稣这个地方说的不是说知识的本身呢成为一个人得到福音的障碍。耶稣基督不是说你拿到 PhD 的学位你就得不到福音，不是说知识的本身成为一个认识神的障碍。这里耶稣基督是说，如果知识让你自以为聪明，让你自以为你拥有知识，你拥有经验，你以为你可以拥有以这些来自我依靠，这样的人神的道向你是隐藏的。为什么？因为这样的人骄傲，因为这样的人自以为自己很行，因为这样的人也多半把他的眼目放在那一些他可以得到的，他只要努力一点点就可以得到的物质今世的虚荣上，所以他就觉得这些是最重要的，他就把那一个真正有价值的福音之道就怎么样，就抛在旁边。这样的人不是神向他们隐藏他自己，而是他们的骄傲，他们的自义成为他们的眼罩，让他们看不见。反过来来讲，婴孩，一个一般无知的小民，他们可能因为拥有一个单纯的心，拥有一个亲民的心，更认识到他们自己的需要，更认识到他们自己需要神的福音，更认识到他们自己的有限，更认识知道什么是生命当中最珍贵的，以至于他们愿意向神敞开，以至于他们愿意向神投身，以至于他们更愿意来单纯的来向神领受那样的恩典。所以他们愿意去接受那一些聪明人所看不上眼的事物，可是事实上却是生命当中最宝贵的，最宝贵的。所以耶稣基督，我们回到从施洗约翰到如今天国是努力的人进入这一句话，耶稣基督在那里提到说，天国的来到，天国不强迫人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强迫人一定要得到他，天国的来到等待人的回应，他不强迫人的接受，但是对天国的领导有强烈回应的人是可以进入的。所以我那个强烈的回应是什么呢？就是你愿意改变你今生的生活跟生命的状态，愿意透过耶稣基督的救恩进入到天国里面得到生命的改变。那我们因此我们要问的是，当你听到了天国的福音以后，你是对天国的福音有回应的人吗？有回应的根源在哪里？是我们需要有一个不同的眼光。所以耶稣基督向当时代的人也向我们发出这样的问题，说你是一个通达人呢，还是你是一个婴孩？神的道向你是隐藏的呢，还是开放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我们要看见那个天国福音之道真正的价值，要有一种超越的眼光。中国的古代的思想里面有一个宗教的思想是我很喜欢的，对一个我研究宗教的人来讲，那个人是中国的庄子。 庄子的思想，他在里面讲到说，我们要有一种超越凡俗的眼光。他说彭祖哈，中国传统活最久的人，彭祖和一个刚出生就死的婴孩，他说他们两个人的寿命呢是一样的。一个活800多岁的人跟一个刚出生婴孩怎么寿命是一样的呢？如果你从永恒的角度来看是一样的。他说一座大山跟一根细柴，它们的面积的大，体积的大小是一样的。怎么会呢？当你从无限远的地方看的时候，很有趣哈，庄子已经有这样的想法了。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有一个超越凡俗，站在永恒角度的眼光来看事物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所看到的眼前的许多的状况是和它真正的情况是不同的。当我们有这样的眼光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看见我们什么是生命中最宝贵的，我们才能看到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需要是什么，我们才会对天国的福音有热切的回应，我们才能够得到。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眼光。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开我们的眼，开我们的耳。主啊，让我们不被这个世界上许多的物质，许多的外在的一些凡俗的东西所阻挡住我们 的思想，阻挡住我们的感受，让我们可以真正的明白什么是宝贝，让我们愿意对你的福音，对你所传扬的信息能够有正热切的回应。我们这样子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